好，那我们接着哈。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早上我们刚开始讲的哈，这个思想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用历史演进的角度啊，很多人讲的又是又非的哈，啊，弄得人家讲说，像很多人在辩驳，就说，大家也主张是大圣是佛说。我说这个我知道，但我只要问你，大圣经是不是佛说？大圣经是不是佛说？从历史观点里面，照他们这种观点，大圣经就会佛说。但为什么大圣经在历史找不到？众生业障重了，何必跟你讲那么多？怎么找不到？业障重都找不到。你看，像我们隔壁的，他也不一定能见到佛。你见不到，难道佛不在吗？经典不是跟你讲吗？就算找不到，真的找不到吗？埋在底下的阿富汗那个佛像被炸掉，现在还有一个嘛，埋在里头。听说附近还有一个，但也不敢挖出来，挖出来又砍，又用掉了。很多东西都在，你不要太相信人类的那么一点点考证的能力。那还有最大的理由是什么？众生业障，不得闻大法。当然你看不到，我何必跟你讨论那么多？我只能说，众生障碍就在你隔壁，你也看不到，是不是？但这个问题，所有论证，当然有的人会碰到，有人不会碰到。但只要站在这一点，你就要反问，在你的看法，大圣经是不是佛说？很多人就边同时相信这种思想。啊，同时在念，阿弥陀经，同时又讲说大圣是后面讲衍生出来的啊，大圣是由活弟子缅怀出来的。那这个缅怀出来是什么？是感性，是妄想呢？不是修正的呢？不是佛亲口说的呢？弟子你再怎么样也不是佛啊。如果大圣的思想是由后面的人用感性捏造出来的，那大圣的经典根本那个庄严性都没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谁信大圣经典？那就算你如何推论大圣思想是佛说，那也是你推论呐。所以直接承受的是什么？大圣经佛说。虽然过程当中有人制造假的。但有不能因为有人制造的一些假的经典，所以因此我们就把大圣经给它否定掉了。所以很多人在讨论多，你只要回答，你就要问他：大圣经在我看来是佛说，那你接不接受这个道理？那你不接受，第一个你先处理你的立场，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很多都是依大圣经来的，那你是不是全部要放弃呢？照这样我们看法，我们普贤十大愿也不用念了，为什么？那是华严经来的嘛。在我们现在身上有，我们在现在一般道场里面的大部分都会被拿掉。韦陀菩萨，对不起，原来你假的，请你离开。结果韦陀菩萨说：“好吧，我走。”哎，你还会动啊？啊，你不是说我假的，不过我真的哦。你看，我们进入我们的大殿里面，所有。大概会90%会被拿掉，你看这个伤害多大。所以继续下去，我们内在的对于这个法的信心缺少以后，整个法的就像那个阿罗汉是留下皮里面都没了，我们以后的大圣留下皮里面也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很少人用心去抉择啊。那因为它是一个法的根源，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下啊。那我们还是看，6144页，以此界中波涅盘已不复堕于天荣耀荣耀叉若钱达婆若紧那若啊，就是那个还有若那个阿苏若，像地狱啦啊，紧那罗啊，种种这些天人畜生啊，若人等数啊。一要言之，所有有情假想施设，便以十方一切界、一切处、一切身、一切身类、一切得生、一切圣身、一切地中，非此更复多在彼数中。为什么？那都是无明相应而生。 所以这叫出三界，知道吧？这个就是出三界。我不在此中，但我有没有必须要离另外一个界？没有，因为三界法就是此生彼生的一大苦聚集，根本就是此生彼生，此无彼无的。我只要体会这个叫做出三界，我根本不用留，我只在觉不觉而已。所以我当我觉的时候，就无什么，无老死，无生老死。那无生老死叫做解脱，所以知道解脱不是留给谁看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解脱就在于你不要执而已啊。你看他这里讲说，由意所是无有取故啊，他不再造作了，他不再颠倒了。所以我们要如何修解脱法？现在你跑给谁这样？你一直在那里瞎摸什么？你不就是觉你现前，就才叫修解脱法嘛？不然你要到深山里面，哦，你要到深山里面瞎修，修解脱法，然后抓着这个活法的壳一直修，那你不觉啊？像阿含经讲，你拿经典，不懂没用智慧，诵持经典就如空手抓蛇，把经典当蛇，这不是，这是活说的。对，所以你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里面，我们有没有在于觉这个十二缘起？包括念佛法门是不是在觉十二缘起？是啊，五浊恶世不就在觉缘起的虚假？是不是？那什么叫净土？此灭彼灭，一大苦俱灭，这叫净土了。是啊。他就净土，所以净土很实在啊。佛只要说解脱境界、涅槃境界很实在，净土就是这般实在，因为它的原理一样，对不对？当我看到这个娑婆的这种身心世间生老死的这种无奈不堪，我厌离的时候，这就是修净土了。啊，这就是净土。所以我说怪不得人家要诽谤，因为我们自己也搞错了。你搞错了就是你讲也讲不出一个道理来，那只是信信信，那信只能逼自己信，那就到最后这个就有效的时候，你要是信到底人家也无话说，问题是你就信信信自己又不信。所以你拿不出东西来，所以让人家诽谤。嗯。好，你看，所以这些树都不会堕，十方一切界一切处，所以叫做永超轮回。那所以说这个轮回的根源在哪里？故无明的造作里面不断的滋润颠倒，滋润颠倒造作，一直这叫轮回。所以只是差在哪里？你执着的不同相现出不同的生老死而已啊，其他还不都一样。所以看到那种啊，哎，妙文的收敛，命运的锁链，那这一直颠倒，一直颠倒，所以。当你越来越能觉悟这一种东西，说我们在修什么？众生是这么样的无可奈何的，自己制造、自己束缚、自己造业的，带着这样一直在奔跑，从不曾仔细下来观这个的虚实，是不是？所以说你怎么跳？不可能嘛！所以没有离开。断爱取有之后会有断生死，你离开断爱取有，怎么会有离开他那个生死一定在？啊，就那先比丘有这个一定会这个，有这个一定会种下这个就会结果，种这个就会结果。你说种了以后呢，不受这个果，无有是处。啊，所以在检视修行的真假，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从十二缘起跟四谛在建立的？那念佛不就都说同样的道理吗？所以我们从初的对世间娑婆的大的地方的厌离，乃至后来念佛念到身心越来越沉静的时候，看到那种身心的念头的刹那虚假的变动，无自信不自在，连这个也厌离，那不是修苦地，对不对？啊，他这不是走四谛的道理一样啊。何以故？由此真界离诸细论，为成半啊，成半者内自真故啊，内自真。所以他那个 因为他我就讲说他为什么不能拿出来啊，这那这梦境我怎么拿眼无法拿给做梦的人去知道啊，能拿给他的他已经醒来了，那我拿给他，他怎么看他也是用梦境在思考，我就再怎么讲也进入他的心就成梦境，没用的。唯有我醒来的自内证，对一片在做梦的人怎么去跟他说呢？好，他说由此真界离诸细论那一份一众缘所起来的这一片虚假。所以我是不是最近一直跟他提，就是说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清净的一个见，就是说其实开眼所观内外一切非内非外非两中间，这中间没有一个真实的，所有内外两中间所有一切只是一片的迷失颠倒的妄，对，这才能辨破啊。所以这时候你会发觉啊，我乐于用我现在的五蕴在观，但我却同时也观我这个五蕴是假的。为什么？我知道我并没有说这五蕴的法完全如幻的都没有，有，但我所以说我同时用这个法的光明照见世间，同时用这个法的光明照见这个现在在修持法的这个身躯也是如幻如化，所以没有任何一何一丝保留，就是说我能观梦境一切假，连那个在梦境里面观一切梦境假的这个观者也假，这时候才能醒来，是不是？要观得彻底，所以我才鼓励大家修行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冷静思考以后，用一个如理思维说服自己对世间的这一份执着的这种颠倒的那种理解啊，这种心的松软比你在那里硬冲强多了，是不是？你静下来找很多道理，真道理不是压的，压的没用。由这个如理思维当中，我何为何为此颠倒身躯啊？世间啊，在这样挂碍啊！就算我现在放不下，也不要再一直追逐了，因为这个终归无常的，这个是不但是未来终归无常，现前也是凄狂。不死，你只要用种种缘起种种的相状去从粗的到细的这样的一种自我观察，自我调顺自己的执着，这比你在那一直念经好多了，因为你思维的就是经典的意思，不是吗？而且是实质有力啊，哎，这个更有力。所以你们那个走到山上里面静下来，静下来思考啊，我们不要就忙的忙，然后静的时候就一直阿弥陀佛啊，心都不曾安歇过，因为你也不会啊，老实讲现在要你安歇你也不会，你没那个伎俩，你唯一的伎俩就是刷着赶快冲，那就放着赶快干，有两个之间几时让你的身心透过你的如理思维让它止息攀援，对不对？很少吧，这个很重要呢。好，问：于有一一涅槃界中，若无一一涅槃界中，以波涅槃阿罗汉有何差别？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就是还没，还有一一，就是这个这一生业报还没尽的，还活的了。好，那有什么差别？答：住有一一，堕在众数。住无一一，不堕众数。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业报的那种身躯啊。所以还在众生嘛，还在众数，因为他的业与一还有关联呢、啊。好，你就算挂个名，也毕竟是还挂个名。好，你挂个这个名誉董事长啊，虽然平常开会没有，但重大庆典还会请名誉董事长出来，你还是众数当中。对不对？虽然你已经不参与世事，但这一份牵连还在，有余一牵连关联还在，是不是？好，那住无余的他没有啊。住有一犹有众苦，住无余一永离众苦。为什么？那苦没因缘呢、啊？啊，苦因没因缘。但我们这个讲没众苦跟那个没众苦，其实要看地方了。好，因为。我看一下。 啊、哦，往后我再一起谈。嗯，这个住有余，因为他还有余欲，所以他业还在。他过去所造的业，今生在还没全部了断的时候，这个苦还在啊、哦。但这个苦，我们前面讲过，只有生苦，没有心苦，因为心苦缘已经断，不摄受他了啊。好、哦哦，所以他离苦。住有余所得转移，由在由与六处而共相应；住无余，永不相应。啊，有余的时候，因为他现在还在余，还在转，所以他还有一个这个法的意志相啊，还在意志相，他并不能离开六处。好、啊，那这个六处，因为他现在还他的六处还在啊。那六处还在的时候，他现在的所有的这种相续的，在他还没往还没。入涅槃这一段的这种串这种相续关系还在有关系吗？所以他这个还在，可是他的那个清净转移是不是也有了？也有了，所以他这个壳留着的，那这个里面的那个骨啊，已经也变质掉了，所以他还在。但住无余意的时候，连这个过去所因为业力所请的这样一个差别的这些业力的这个也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啊，你说他缘的六处，其实他的灵魂也改变了，所以六处还在。所以说正阿罗汉能够有余的还没入涅槃的时候，他们六根是不是都还在？但是不是里面的内涵已经变质了？所以我讲说他也在，跟一般人一样，但他也不一样。为什么？他的本质已经变了，而且不但变了里面，甚至有些已经不在现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简单来讲，就是有条件的依然在，没条件的已经不见了，就是这个道理。好，啊，住无余永不相应了、啊、哈、啊。问：若无余依涅槃界中已波涅槃，所有转依永与六处不相应者，彼即无有六处所依啊！啊，前面讲是。有余啊，现在无余，就是说那六处也没了。那问题，那云何而住啊？这时候我们就讲了，他们就讲说他们在涅槃城的涅槃一阶、二阶、三阶，就开始想这个问题的嘛，对不对？涅槃了以后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哎，所以我们要吃饱没事干，哎，就管到阿罗汉自己的，不管自己的烦恼，就阿罗汉。阿罗汉有没有人吃啊？要不要人供养啊？他们整天逛在涅槃街，会不会很无聊啊？你才无聊嘞！他没这种问题，所以你看、啊、我们人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哦、你无法跳开你的业力的喘息。之前我们不是谈到那个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就讲说人因为思考离不开时间空间的隔度这个网，所以他因为一开始就带入先天的这种障碍，一定会落在时间空间，所以他看不到物体的自身。所以你既然看不到物体的自身，你退出来形而上的都是自己假想的，不是真的。所以形而上学没用。为什么？人在有限的能力始终带着自己先天的障碍，怎么看到真相呢？既然看不到真相，你所有推论不是假的吗？好，那现在我看我们能不能离开时空？你的任何思考，包括你在禅修，我们一般没办法跳出来。那你知道时间是什么关系？但我们的这个时间，经常我们的时间，我们被时间相抓得很紧的，是不是？本来时间是相对的，但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业力形成，就把它定时钟了。虽然各国当中时钟还不一样，还用个转换的，还加一加二的这样，结果还是拉住了。啊，该吃饭的时候，嗯，像我们现在时间明明不饿，嗯，吃吧，因为时间把我绑着的哦，整个环境就在这个时间里面驱使着，这个时间感就一直出来。其实时间没有一定，好，所以我们没办法跳开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所以我们没办法跳开这个东西，再去想象那个跳开的人呢、啊？因为我们始终无法跳开，所以我们就无法去想象阿罗汉的那个境界。我们这个凡夫的人再怎么想，都是用那种直取心在想，所以他无法跳开这个直取心去想圣者的境界是怎么样。好、哦、好、哦、 啊，这个有那么比拟，他说这自内证的没办法说啊，那方便说答，非阿罗汉所得转移六处为因啊，非阿罗汉所得转啊，所得转移六处为因啊，然彼唯用什么啊？原真如境修道为因，啊，一个是我们一般是以六处为因，但他这个是以原真如境修道为因，是故六处若有若无，尚无有转依成变异性，何况云末？为什么？那这个有是什么？就是圣意有，圣意有就是无我无法。那这个道理里面，你讲说他是以真如，因为在一切法里面，他如实以真实智慧观察一切法的真如意啊。这时候他有没有落入有得跟不得？简单来讲，我如果观缘起，那我看到缘起的生灭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心情？我只能说他如幻生灭嘛，我从不看他如有一法真实生，然后生生灭灭嘛。所以当我连他，我对这个法的自信法的真实存在都知道不可得，那不可得我怎么会就一个不可得来论他有生有灭？是我不会论他有生有灭，那就是说我看不到他的变异，我看不到他的变异，当然没有看到他的陨没，因为我看不到他生，我没有看到他生住意灭，我看不到好啊。那云何而住？就是前面讲的啊，他依什么？依这个所得的这个是啊，为正思维真无相界啊，哈、哦，他唯有这个，他不落入这样的一个分别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讲说有一依的时候，他是六处相应在不依不依的，那。那无余意的时候，他另外，所以这个在大圣里面就开始谈叫做意生生。好，那意生生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这个东西他来讲说，因为他我们知道他毕竟不是完全断灭掉，但他你想，当我们在进入一个对所有的六根六尘能如实觉知他的无相的时候啊，他的心当然不是依止这个东西来。好，那我们只能说在这样的一个智慧境里面依他所依的法，那这个法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这个法，以他未破的法为他所依处，否则的话他会断灭掉。但如果他就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三界的这种相的话，他因为他以法未变破，那一变破处这里是了不可得。好，那如果完全破了就全破，那就出一个问题了。这是什么问题？你看到、这个到后头了，后头我看这个后头啊，后头里面有谈到，就是说到了无余依涅槃的时候啊，没有声闻跟如来的差别，这边后面有在谈。但这个没差别是什么没差别？是就空义的没差别，不是它完全都没差别。这个没差别就会出现一个，那佛跟阿罗汉所有的差别只在哪里？只在生前死后完全一样，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好，那我们现在这样看下去就对了啊。这里面会有要留意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就他现在他不是完全断灭，那这里面他说云何而住啊？他这里面没有特别讲他住哪里，他没有讲任何住，他只是说他没有生灭，没有灭，这样哎，他就没有讲，没有正向回答如何住。其实他的住在哪里？他就说，唯用缘真如尽修道为因啊，所以他这时候的六处完全是什么？不计任何杂染分。不计过去的业力的分，而且也如此，你这样如此知道六处的衍生为事所现。这时候他知道以后为事所现，他的那个妄想止息的时候，这个连这个相都生不来，所以在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连这种虚假相都不现前啊。所以他处在一个法境上，这个法境上当然就 不能说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六那个他毕竟他不是断灭，他不是断灭，所以我们后来才讲说他有一个异生生啊，这个异生生他还有什么尘沙惑，他还有变异生死。如果他完全都没了，所以我们讲涅槃意的没是在那个一切颠倒止息处的妄想，一切相都等同无相，一切相都无相的时候，以无相入一切法，在观察的时候都一样。但是以无相意来论的时候，是一切平等，啊，因为都是无为法，啊，都是无为法，所以以无相，因为但无相是就是体无相，但其作用的时候，是不是有种种差别？这时候差别出来，你就发觉。从无相声闻阿罗汉所证无相，跟如来所证无相，都是在讲极灭，在这个极灭的当点当中没有差别。但问题是，阿罗汉还有什么未极灭的？我拿两个长杯子的水，两个长杯的，一杯是全部喝完，一杯是喝一半。一杯喝三分之二，好，这样好，一杯没喝的啦，好，喝三分之一，喝三分之二，那喝完，那我们众生就是没喝的，就满满的都是烦恼。好，出果喝一点点，三分之一，好，假设了，我假设了，好，那阿罗汉喝三分之二，火是全部喝完，就喝光了那部分有没有差别？就喝掉的那一部分，那个杯的空的那一部分是不是都一样？但如果跟他还指的就分出位置水位不同嘛，那是要跟什么？跟他的执着相比出来的。那如果就喝掉的那个空，那个空的意义相状是不是一样？如果不跟水做对比的话，我喝三分之一的空，跟我喝三分之二的空，跟你喝完的全部空，在这个空都不可取的意义上，是不是都一样？嘿，都一样。那可是如果就整个杯子来看，不一样，因为你才喝三分之一，我喝三分之二，他全喝完，是这样。要这样来分了，否则的话，要到最后弄到打成一片了。好，我们看这个诱惑，此界非所辨之，非所因断，故不可灭啊！因为它非，它怎能入无为啊？啊，辨之，我们知苦断己，对不对？因为它非苦集，它不是无明颠倒所造的虚假，所以这个法不可灭啊，不可灭啊！好，所以它不可灭，它本身有没有生灭相？生灭相要有生灭的因缘，所以基于这样。他入在他不可得处的地方，他有没有在生死可得？这个地方就没了，因为他没生灭。生灭就是简单，就是生死就是生灭，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没生死了，因为他没生灭。为什么？一切法，就说他体证的部分，我只是说就他体证的部分，这一个层次的东西啊，都无在生灭。所以出果、二果、三果都依空所成就。所以出果也说他不可得出果，二果三果，你如果照金刚经，那不是都一样吗？境界不都一样？你们大家有没有听？出果说他不可得，二果也说他不可得，三果也说他不可得，四果也说他不可得。那我讲说，这不都一样不可得？所以出果等于四果，不是？是就无为法处，就无为法处，他们都不可得，而且。一定只要正果的都说不可得，所以他正果还有可得，有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修到说他正什么，你就知道破起来了。有智有德，绝对不是解脱相。那我无智无德，是每个都是无智无德，在那个以空相应处都是无智无德，可是在他未能抉择的地方就有德。所以声闻跟火不同。好，那我看问：以无疑于涅槃中啊，波涅槃已所得转印，当言是有当言， 非有，答当然是有。你看哦，一无一一涅槃界哦，中波涅槃一啊、哦，有没有一？有。你看什么一？问当然何相？答无系论，又善清净法界为相，有没有法？有，但那个法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六根六尘那个相。啊，有没有法？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它灭掉，灭掉啊、哦，它是有它的法，而且这法是什么？无系论，又善清净法界为相，所以他们在住的地方是就这个地方，但问题讲出来。所以后面就谈了，那火跟都是入无余一啊，那是不是两个都是无系论？是都无系论，是不是都清净？都是善清净法界为相，都是，那是不是等同？不等同，应该不等同。嗯，所以我后来我们就讲说，我们经常把那一种相，把它抽象化，说有一个境界他们住。那个我们这种境很难去理想，你只要反过来，他即灭多少执着，以他即灭多少执着来论果位，这样对，不要他取得什么，不能从他取得去谈，应该从他离多少愚痴来谈，这样你就知道从他去除了。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就发觉，就是说三圣同一行机，但却有大小功德不同。为什么？因为声闻皆曰取常得法位，但不是遍常法位，因为他还没有即灭一切烦恼。是好，这个无系论相，又善清净法界为相。这个其实我们就讲说，你看这个无系论相，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因地上修学，对不对？好，我们开始走向，我们依前面讲，如果依菩萨藏能什么圣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来化身？是如来子，是如来子，是法子。那这个从哪里？从法相应出来做，所以我们是如来法所化身，所生叫如来法子，法如所生，也就是说你能以如来法相应的，不是如来生你啦、啊、是因为你的真实，你那个虚假流转的生命是你的无明生，但你现在是由智慧生，也就是如来生。好，问何因缘故？当然是有。答：一有一一即无一一涅槃界中，此转一性皆无动法，无动法故先有后无，不应道理。这又是一个道理，先有后无、啊、为什么有？所以你要知道他这个无动法是什么，也不是先有后无、啊欸、以有一无涅槃中，此转一性皆无动法，为什么？他离系论。所以这个无动法在哪里？在一切缘起处，是不是？一切法界性处，以法界性处里面得起什么无系论意，以智慧得起无系论清净意的时候，这才是他的境界，是不是？他有没有动？如果他先有后无，我们讲智慧是有先有，先无后有啦，但这是觉悟，这是觉悟，也不是一个实质，是一个觉悟。但如果就法性当中，法性如如本来极净的，是你在颠倒才有那个。所以后来他证得法性的时候，他并没有先有后无，也不是先无后有。我们方便讲无漏的解脱境是先无后有，这个是就你解脱的境，并不是有法先有或无或先无后有。就实质法性上，你看疑佛未真，疑众生未见、啊、他只是觉悟，哎，所以你看他才讲 无苦即灭道，那也无苦即灭道啊。所以此转一性啊，皆不皆不可得啊，啊，皆无动法，无动法故先有后无啊，不应道理，他不是先有后无的啊。 所以它本身这个有性啊，我们从这里看，这个有的意思当然也不是那个自信的有，而是什么？最主要是要从无系论界跟善清净法界为相。那我们同时再进一步去看，那系论无系论又跟善清净就又依什么法而有？就回到我们讲的第一义不离开世俗地，对不对？所有的觉悟有没有坏世俗地？没有。所以法性界觉悟处就是它的清净法界啊。其实清净法界有没有另外别开？没有，因为诸法本来寂静，本来清净，所以最主要是觉悟的问题啊。他不是把东西撇开，另外另入侵入清净界，而是在一个杂染界杂染依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本性是怎么样，无我无法，这时候就是涅槃界，就是缘成实界。所以缘成实不缘成实有没有离开依他？不可能了。所以你知道他的缘成实在哪里？在清净依他。也就是说你在真如相应多少的时候，它所显现的缘成实性的宽广却有差异。缘成实本身是无大小差异，但体证者的体证却有大小啊。这个体证在哪个地方？在依他起，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这个念佛念到对世间升起种种的虚假，有一个极强的心舍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体会净土意义。你注意看，那种即刻不是不要逼自己哦，是从念佛当中升起智慧的对世间的不爱着心升起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很亲切去感受什么叫极乐净土。它的方法在哪里？它的关键在这里啊。好，好，我看，你看他这讲，又持法性非众缘生，无生无灭，他本来是如此的，好，所以他也不是先有后无的。好，然譬如水澄清之性，还有譬如真金调柔之性，譬如虚空离云物性，是故转依当缘是有，是什么？重点是他的性。这个性在哪里？这个性在澄清的水，其实水本身被染污，但有没有坏它的澄清性？虚空被云雾遮了，有没有坏任何虚空？没有啊，对不对？真金在夹很多杂质，只要提炼出杂质，杂质非金嘛，只是因为金跟杂质合，所以只要把杂质提炼，金的柔软性本来就是哦。那为什么不柔软？不是它，是因为被其他砸了。虚空为什么看得不通彻？是因为不是虚空不通彻，是云。那水为什么那个水本身没问题 ？H2O 都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杂质？那是杂质的问题，不是水。所以任它在一切三界轮回当中，其实本身有没有改变？所以我只要了解这个杂质，去除杂质。此不动性是不是就找本具足？我就在那个三界的杂染水当中，可是它的那个什么，它的澄清性早就在了。那我在三界的虚空与乌云当中，其实我的虚空本性也没改变过啊，这就真如性，不是吗？所以我现在变成什么？把那个云雾性、无云识去除，我只是回它什么原来的不可得性。所以我观的是什么？本不可得的不可得而已啊。是。那我们讲虚空不是要直取虚空或者水，而是要描述比喻什么？一切法的那种无自性的这种本来因为自性染杂，但其实当你去除对自性染杂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不可得。那我们只是觉悟。所以后来我们要从境界上来讲，它的自在都是从来啊，就去除愚痴啊。所以涅槃等于是去除很愚痴。为什么叫极灭为乐？就是因为愚痴带来的整个躁动轮转的这种苦，在心觉悟当中，唉，原来都假的，就这样， 是不是？做梦的时候欠人家几百万，很多人追，一醒来，好李家债没欠人，因为这是假的，马上一醒来债都还光，啊，是不是？哎，啊，事故转移当然是有啊，啊，问，当然是常，当然无常，答，当然是常。这个境是常的，怎么常？那是常，你不要执，所以你一定要对法性一了解，或者继续后面讲的又开始又要颠倒了。他怎么样？问何因缘故，当缘是常。答：真清净真如之所显故，非缘生故，无生灭故。就是说，它是清净真如之所显啊。那真如显在哪里？一切法处。因为我们讲真如，并没有离开一切，就是说。真如如果用讲，就是我看到它的真相了。好，我经常在描述大家的了解，就是说，一个东西在这个我眼前，它什么叫真如？就是说，它原来有的有，没有的没有。好，就是实相。那我真如就是我看到真相，我不再错判它。那什么叫真如？一切自性不可得，叫真如。就在现前一切法当中，一切不予给予这些法的错误判断跟执取的这种颠倒心，我看到真相以后，我再不会有错误判断跟执着，这叫做真如清净真如所显。其实真如所显哪个地方不是真如所显？问题是你没智，我们不是正智如如嘛？他本来是如如，你就没正智，所以你显不出如如来啊。所以当你有正智的时候，观其法本来如如，所以这时候叫真如境所显。其实真如境所不是显，不是所显，不是真如境自己突然咚跑出来。最近有人在谈那个莫照禅，我后来发觉这个莫要修莫照禅的人哈，先把祖师大德对莫照禅的批判看完，再来修莫照禅。我个人可以把我可以莫照禅就看你怎么用，但如果不清楚，那个莫照就会守着，这样守守到这样就会现出怎么样的境。我说没那种事情，所有的真实智慧都是由抉择来的。智慧其实以抉择来的，乃至入无分别智也是抉择来的，绝对不是光死死的观照，然后真如到最后同情你，咚跳出真如境，说我在这里，没这种东西，没真如境，没有真如境，是去除颠倒显现叫真如。我是讲说，所谓空性并没有一个叫空性会显现，是破自性执才叫空性，所以从来不是去观空，应该是观自性，抉择一切众缘法当中的自性不可得，这才叫做观其自性不可得，这名为观空。结果我们在问他，我们在怎么抉择的时候，从不容易看到那个抉择的要领，就是当你在莫照的时候，你这个莫照里面的主要的抉择要领在哪里？如果你说不出来，充其量修无机而已。对，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的必须在抉择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在莫照的时候，他们就不参与，不取不着啊，对不对？我们是不要取不要着啊，做的不要取不要做。我说什么叫不要取不要做？你取了没有？我没取啊。有啊，有取啊。说没取，你只是用不取取而已啊。我取跟你不取，你看啊，我去拿跟你不拿，谁亲近？不是，假这里有一块黄金，我取跟你不取，谁亲近？你不要也不取，那一天天在想的哦。我们拿来给人的，我没拿，所以不能光看取不取，看值不值。这不能说我动作上不动，就是表示我清净，是我如实知，他如粪土，那这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你就不取，天天也在想啊。好，那有的人是于世间法不取，于自己取得很重啊。啊，那是品味稍微高一点嘛。啊，我不讲的就是咖啡喝的没奶精那一种的而已啊。哎，那其实执着的还比我们那个吃奶精还重啊。是不是？我们讲说装奶精糖，我们可以，我们喜欢这样喝，但我们可以不喝。那个你不放奶精不放糖，可是天天要喝，表象你是比我淡薄，里面是比我执着，是这个不是这样看的，是看那个执取心啊、哦。所以我们讲到精进真如所显，等于智慧所显呐、啊。智慧以真如相应所显，一切依他起处能如实显现无我性，无人我无法我的这个真如相应的。这时候因为他知道这个法性的自性不可得，所以他的我跟法有没有生灭相？没生灭，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实质的一个自性法，所以他无缘生，他的既无生哪来灭呢？就无生灭。所以你们稍微想一下，当你用智慧去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所有不当的干预跟随转都不见了，是不是？因为它的意义完全不同。问：当言是乐，当言非热乐。答：由甚意乐，当言是乐，非由受乐说明为乐。受乐是直取的，但它这个乐是甚意乐。甚意乐哈，这个很难去比拟啊，其实就是当我们在世间的苦乐苦受我们不要，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其实这个都是在随转，其实是很辛苦的在随转。但我们现在假如这个乐是什么，所有重担舍离啊，我们有时候乐也乐得很辛苦啊，现在是连苦乐，当你心够细的时候，你发觉乐其实蛮躁动的。好，那你现在就禅定也是这样嘛，到了三禅进四禅，就是因为乐也躁动啊，因为他心够细，所以才能观察。好，所以我这里面讲说禅定，有的人就一下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以，除非你的见很清楚，但如果见没清楚，竟然很快会到四禅，无有是处，因为它太热，你根本舍不下。啊，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很凄狂，就是说禅定修得特别快，世间的爱着舍得特别慢。你说那这哪门的禅定，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个热，就是说我四千五块都很会计较，竟然都是舍一亿两亿的，讲不通啊。因为那个都是世间难得的殊胜可爱境，所以能快速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觉得这个如果欲界的烦恼如此深重，竟然能在初禅功德能快速舍离入二禅，入禅二禅功德快速舍离入三禅，然后入四禅，可能吗？所以这个连起码的这种简证啊，当然有没有可能有，因为有的人是虽然没体验，但在法的无常苦空性里面了解的时候，他很快就是我没尝到，但我也知道不实在。这个有这样的智慧的人倒是可以，但如果纯粹用世间的经验来讲，要这样跨不容易，要不容易。哎，因为呢，这个是你就像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功夫要去面对生死，我就像那骑马打仗的嘛。好，那你讲说我们现在能修世间马上厌离，我说不大可能，因为你以你这种贫穷贪婪之心啊，想要舍世间至高的这种喜乐境啊，你说你能舍得下？我觉得不大容易。好，所以一般来讲，在禅定的坚固的禅定里面，经常会有很清楚的抉择。所以这个乐不是有受乐，是什么？是以最世间的这种境里面的舍离，这种攀缘热闹水转，所以这种乐是什么？绝对不是受乐。受乐是在哪里？是坏苦，他是看到什么行苦， 纵使辛苦，只惜辛苦之后所现的乐。所以连辛苦都不清楚，那种奔流不止息的攀援的不自在，你都没看到，你不容易得到这个生意的。好，好，我们早上到此。